根据圣经的预言，灾难只会增加，就算减少，也是一个暂时的，暂时的缓解。
是啊。
就像咱们慢慢慢慢的啊，这个步入到中老年，健康是暂时的，生病是越来越多的，这是肯定的。这个世界到了最后要灭亡之前，这个已经是命定的事儿。那么平静是暂时，是正常的，而且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呢，就导致整个的灭亡。
是。
所以这个，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并不是说，嗨，反正他要死了，咱们就安乐死吧，提前自杀吧，这都不是这样。
对
所
对
以
对。
我们的责任，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来，维护我们今天所生存的这个环境，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天然环境，所以我们尽量的基督徒啊，咱们不去搞这些污染啊什么，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你再怎么保护，它还是要灭亡的，所以我们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就好像咱们支持美国总统，支持特朗普，特朗普。他不是一
完
个
美的，对，
完美的，那么有些人说，像他这样的人可能是基督徒吗？是吧？这个是个错误的概念，因为基督徒不是说，他没有错，基督徒是因为他认错、改错，愿意跟随基督。所以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是吧？这个你去挑剔一个基督徒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
是的。
主耶稣说那些税吏和娼妓倒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先进天国。当这些税吏和娼妓他们悔改的时候，有一些道德高尚的人吧，就来指责说这样的人他还能上天国是吧？但是主所拣选的，主所拯救的，就像主耶稣当年在世的时候，他呼召了这个马太啊。在这个税吏家里边吃饭，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就来指责了，说你为什么跟这些罪人一起吃喝，是吧？所以，救恩的宝贵，不在乎人的他的道德德行有多么高低，
对，
而在乎他有一颗真诚，悔改，
悔改的心，
真诚这个愿意跟随。那么，我想这个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呢？他过去几十年在商场里边这个滚打，是吧？在商场里边在社会上混，那么混到最后呢，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对吧？
是是。
你看他作为一个总统啊，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自己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他自己的社会地位，
对，
但是呢，我看到了一。就是当周围的这些他每一次大型的聚会啊、发言啊等等之前的时候啊，他都请来一些正统教会的牧师来为他祷告。那么在祷告的时候，他是表现出来很谦卑的，在那里接受这个祷告。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这个一个人得救，一个浪子的回头。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不能揪住一个人的历史啊，他过去所做的那些事儿，你看他离过多少婚呐、啊，或者说他做过多少事儿啊，怎么样啊，来揪住一个人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是说他肯定不是怎么样，这个就与咱们福音的基本的准则就相违背
是的，
了。那么当特朗普总统还有这个拜登啊，这两个人。一个是试图来把众人引向基督，他做的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吧？但至少他是努力的在做，而且实实在在的在做。而另外一个呢，是把人拉到这个无神啊，拉到这个敌基督的这条路上去，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个道路方向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手中有一票，如果我们站的立场，我们讲话，我们表达，我们支持谁，我们怎么样，这个是我们要明显要做一个见证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站在一个文士法利赛人这个站在一种所谓的道德评论的这个立场上来指责别人。所以我们还是说啊，这个大卫王他有很多儿子，但是谁立了所罗门做王呢？
对，
是吧？那就是说他的悔改，而且所罗门正是他犯的最严重的罪的那个关系里边所产生的孩子。
对，
这个绝对表示神不是喜悦他犯那个罪，而喜悦他在这么大的罪里边，他作为一个王，他能够在一个先知的面前他立刻悔改，这个是神所接纳的。所以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他愿意谦卑啊，愿意这个接受传道人牧者对他的祷告，对他的指引，他愿意高举圣经啊，愿意带领整个美国回归他们祖先的信仰，这是一件极其宝贵的事情啊。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近来我们特别是从60年代初期啊，这个肯尼迪那个时代签署这个不许公效祷告啊，这个等等这些啊，把这个就是美国社会啊，政府完全是一个世俗政权啊，完全不可以接受任何的宗教的这个做法啊，在公共办公室里边不许摆设任何这个与宗教有关系的东西，哪怕个人东西也不行啊，圣经啊，什么十字架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都不可以在公共的办公室里边出现。那么这个东西一签署以后，马上带来了美国社会的堕落啊，所以这个性开放运动啊，这个嬉皮士运动，这个同性恋运动啊，这个马上就席卷整个，现在又搞什么这个安提法、黑命贵等等这些运动啊，而且现在这些东西还在这里非常严重的兴风作浪。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这个力量它不归基督，它就归撒旦，对吧？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支持谁啊？我们为谁祷告？那我们希望特朗普能够更好的，这个川普总统啊，能够更好的悔改，是吧？能够更好的遵照基督的圣经的原则去带领他的国家。那这是我们，但至少他的方向上是对的，是吧？所以我们祷告，我们支持，是吧？这个我们盼望他能够，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啊，能够在普世当中也奉行这个原则，那么这个是对人类的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们作为爱国啊，所以什么对中国最好，咱们仔细想一想啊，什么叫爱国啊，怎么样爱国，对于咱们中华民族，我们爱他，我们就应该对他做什么，我们想一想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我们坚决不接受宗教这个概念，因为撒旦魔鬼用宗教把这个我们的生命的归正变成了一个生活当中的点缀。其实圣经的信仰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是吧？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生活，整个社会它是真理的全部。但是一宗教呢，它就变成了被局限了。然后第二个呢，一宗教了，就所有的正确错误都一样了，宗教都一样嘛，都叫宗教嘛。然后一宗教了，就被贴上一个标签以后说这是迷信，然后就借着反宗教 啊，另外呢，就是一宗教了，就把它想办法挤到教堂里头去，所以宗教只属于教堂内部的活动，教堂外部的不属于宗教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头脑要清醒啊，撒旦用这个宗教一个字，就把上帝的工作、把真理、把生命、把整个人类要归正的这条道路，就给打得七零八落。当然世界上的人他们不懂，是吧？他们就跟着瞎趟趟。但基督徒要懂啊，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到宗教这个套里头去，我们千万不要走宗教道路。所以什么这个会那个会啊，这个组织那个派，这个跟我们都没有关系，我们不属于任何派，是吧？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去搞宗教的。主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吧？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一个整个人类生命归正，而且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其他的东西圣经都把它描述为世俗的小学。这个宗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重传统，看重教义，这些东西呢是我们内部纷争，是我们局限我们的信仰。有一些人试图把信仰简化，是吧？宗教里边就这样，是吧？比方说背这个使徒信经啊，有很多人背使徒信经的啊。使徒信经好不好呢？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纯正性的一个提醒。但是常常去背使徒信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甚至于可能是一个陷阱。那么这个就是说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把它描述为几句话啊，你背了这几句话，就好像你这个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徒，你只要背啊这个万物非主，这个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你背这个叫做什么清真真言是什么，然后你就成为穆斯林了。撒旦魔鬼可以，对吧？你只要不是真的假的，你怎么弄都好。可是我们不行啊，对吧？这个所以我们不能把信仰简化。神给我们一本圣经，一个字都不能缺，至始至终完全的完整的，这才是我们的整个的信仰。我想弟兄姊妹也关心啊，这个我这个最近的这个颈椎啊，情况不是十分好啊，但是也不是十分糟啊。那么这个呢，是我感觉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任何一个部分出问题都不行，它必须是个完整的，对吧？一个小小就这颈椎这后面啊，就那么一点点地方，它错位那么一点点，哎呀，到现在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怎么整他也不行，我去看家庭医生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他就疼。所以从这个问题里边我们就知道啊，耶稣圣经上用身体来描述他教会，是吧？也是描述他的真理。有些教会只讲圣经新约不讲旧约，这都不行，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神的心意，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明白救恩，这是普世性的完整性人生命的全部。这个绝对不是教会四壁墙里面的遵着某个传统的按照某些教义的在那里搞一些所谓的宗教活动。如果我们陷入到那个宗教里边去， 那个宗教就是一个极大的欺骗。所以有些人说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我绝对赞同这个说法，因为人很喜欢搞宗教，走了宗教的道路，人就不再走生命的道路，表现出了那些虔诚，表现出来的那些所谓的道德高尚啊，表现出来的那些宗教的知识，那个都不是生命。因为主耶稣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那是我们整个人的归正。所以我们看明白问题的本质，不要被欺骗啊。我来到澳洲以后接触了不少的教会内部的一些情况，我感到很遗憾。原来我的在卫理寻道会现在基本上衰弱的很厉害，那时候在30年以前已经非常的衰弱了，那么现在衰弱的就更厉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圣公会大概几年以前Tasmania 的圣公会上百间的教堂建筑物计划出卖。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主耶稣没有了力量？正像圣经说的，难道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不能施行拯救吗？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反思。哪怕咱们走一步，咱们走的这一步是对的，不在乎快慢，所以神说不在乎你的行为，而在乎你的信。这个信是我们对主的接纳，是在乎我们走的道路的正确，是吧？所以从形式上来看，当时主耶稣讲的那个例子啊，到殿里边去，有两个人祷告，一个是那个法利赛人，昂首挺胸，是吧？这个在神面前报功啊，你看我每个星期进食两次啊，我怎么样。我不像那个人啊，那个人就垂着头，连头都不敢抬啊，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主说他们回去了以后，那一个税吏倒比这个法利赛人在神面前更显为义了。主耶稣是教导我们要叫我们去做一个罪人吗？当然不是。但是真实的悔改，任何一个人真实的悔改才是神所要的。法利赛人道德的高尚好不好呢？当然好。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激烈的抨击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呢？那些文士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义很了不起，因此他就不需要神对他的救赎，所以他的骄傲自义借着什么呢？借着指责别人，是吧？所以在罗马书里边把这些犹太人称为什么呢？称为论断人的啊，你们这些论断人的，就表示说你我自己厉害啊，是吧？你看他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咱们再一次借着这个聚会的开始的这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做一点的分享，做一点的提醒。因为这个我们太容易被这个世俗，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从世俗里边来的，那我们太容易被这个世俗把我们拉回去，我们又太容易走回老我啊，这个骄傲啊，这个看不起别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咱们常常用这句话来衡量自己，虽然这句话很简单，但是这句话却是表现能够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里边真正有基督的生命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欢乐的人同乐。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心中对于这句话，因为我们常常世俗的文化相反啊，这个我们常常是看到人哭我们就笑，看见我们笑我们就恨，是吧？人的心里边常常是这样的，那个嫉妒骄傲的本质。但是爱的生命进去的时候，它破坏的就是这个嫉妒和骄傲的这个部分，把它钉死，然后让在真理里边的爱的生命能够成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说这段话？因为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了，这个属灵的征战非常非常的激烈。那么作为咱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有君尊的祭司永远记得我们的身份，有君尊的祭司，那是在神的眼中看我们，我们是按照基督的旨意，按照真理来管理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不是我们骄傲，这个不是我们自高觉得啊，你这真是胡说。不，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把他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要谦卑，但是不能自卑。那一个主托付他的仆人的那个比喻，咱们知道有5000的、2000的、1000的，对吧？那个1000的人他不能说，哎，主啊，我很谦卑，是吧？你给我的那个使命我不敢做，是吧？我也不敢去说，是吧？我是谁呀，是吧？那个谦卑是假的。所以我们不羞辱自己的名，我们不羞辱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愧对主对我们的呼召和使命，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必所谓的谦卑。所以该谦卑的时候要谦卑，不该谦卑的时候我们不是骄傲，而是要勇敢啊！我们维护正义，我们承担主对我们的托付，我们敢于讲真理，不畏强暴，不为社会上的利益的得失。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他是我们的一切。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我们就看到当年以色列所走过的道路，所犯下的错误。圣经说这些呢都要成为我们的借鉴。好，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这么一些的分享，然后现在呢我们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心来进入今天的信息。有人要有分享讲话吗？我看陈姊妹和石荣姊妹开了麦克风，有话可以马上有话可以说的，没问题的。我们不
没有。
好，那我们先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这些原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以你自己的血重价把我们赎回来。你不单成为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子民，使我们成为你永生神的儿女。主啊，你把我们重新拆到这个世界里边去。主啊，你把我们立为你的祭司，不单单是祭司，而且是有君王一样尊贵的祭司。 是我们每一位都有这样的身份。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成就的事，因为这事太大，我们的心有些时候，我们头脑还理解不了，消化不了，我们常常有些时候高估了自己，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又小看了自己。主啊，我们如何能够正确的把握住我们自己，不再走世俗的老路，也不再被新的撒旦魔鬼和我们自己里边的那些虚假骄傲的东西所欺骗所误导。我们知道唯有仰望你，唯有你的真理，唯有你的圣灵和你在我们里边重生得救的生命，主啊，能够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上。主啊，我们向你深深的承认我们的有限、软弱、无知。主啊，我们在这里全心的仰望。主啊，我们知道，就像你自己所说的，我们这一棵枝子，这一根枝子，若离了你的树，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愿你借着你的话来供应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因为这一些话是耶路撒冷灭亡之前你说的。主啊，今天也是我们走到了这个整个世界的尽头的时候。主啊，这些话对我们有何等现实的意义？主，求你自己怜悯我们。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说话，主啊，你坚固我们，使我们从中得着生命的供应，使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来看以西结书第22章，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和第23章连起来一块来看。那么以西结书第22章和第23章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以西结书里边看到啊，是神借着以西结给这些被掳去的犹大人在耶路撒冷被围困之前最后的一段信息了。那么到了24章呢，就是这个他们被掳去第九年，也是犹大的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啊，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那就是巴比伦的军队来围困耶路撒冷了啊，围城了。那么到了第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啊，第十一年四月初五日，那么耶路撒冷就攻陷了。那个其实就是相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灭亡啊，它所代表的就是律法之约的结束啊，那个本质上是这样的。所以从神的约柜、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啊，然后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最后被毁，这中间虽然有几年的过程，但是这个时间就是代表着这个律法之约结束了。那么等他被掳了以后又回来啊，这个给巴比伦定的时间是70年啊，然后呢这象征着神的子民啊在外邦守人的手下70年代表一个完美的数字啊，他的管教神的工作借着这个恶人啊来惩治自己的子民 这个时间满足了，那么以色列人、犹大人又重新回归，然后建造第二圣殿。那么第二圣殿最重要的事情是其中没有约柜，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第二圣殿不是在旧约的立约的基础上来建造的，所以它不表示说那是旧约的一个延续，而是它预表着新约，所以这个所罗巴伯建造的第二圣殿呢，它是预表着将来的教会。咱们说，第一圣殿包括着旷野的会幕，那是天上的真帐幕啊，或者天上的真圣殿在地上的一个影子。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圣殿里边的这些的侍奉啊，使我们了解那个永恒的天上的真实的神的殿啊，那是什么工作的原理。那么这个第二个圣殿呢，它仍然是差不多的结构，但是里边没有约柜，表示它是在另外一个约的原则里边来建造。所以第一个圣殿是天上圣殿地上的那个影像，为要使我们了解天上圣殿的工作原理。那么第二圣殿呢，就是这个所罗巴伯建造的第二圣殿呢，它是将来教会的预表啊，将来教会的预表。那么借着第二圣殿呢，使我们了解将来教会它那个工作的原理。那么整个不管是这个第一圣殿也好，第二圣殿也好，它的整个侍奉的核心只有一个，也就是教会侍奉的核心只有一个。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赎罪。赎罪的目的是为了救赎，所以救赎赎罪是整个神的新旧约工作的核心，而这个核心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来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结束的时候啊，旧约圣殿结束的时候，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回过头来看，是否明白当时，当然那里边有神的心意，那里边有人性的本质，对吧？那里边有律法的要求，但是这些东西最后要引导我们来认识基督，了解基督，来在基督的身上看见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整个的观念啊。那么圣经上说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的神，所以他的心意也始终不改变。那么人性啊，人性因为这是人性嘛，所以也不随着时代外表啊，今天说我们这个时代跟那个以往不一样，不一样的都是外表啊。今天我们有手机了，当年那个时候没有，是吧？今天我们有电脑了，当年没有。其实这些东西啊，当年人类骑着马啊，现在人坐着车，这都是外表的东西。但是坐在车里边的那个人，那个人里边的那个头脑，那个生命的本质，这个是不改变的，不会随着外表的东西知识的增加啊而改变，没有改变。所以当时人的失败和现在人的失败是一样的。当然当时人的救赎和当今现在之人的救赎也是一样的，因为从亚当到主再来，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人类的救赎只有一条路，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在亚当的身上我们怎么看出来呢？啊，那就是神为他做了一件衣服，亚当和夏娃用动物的皮来做衣服，遮盖他的羞辱。这个羞辱就是他犯了罪以后在人的身上留下的一个犯罪而导致的羞辱的一个记号。所以给他穿衣服就表示对他的罪的赦免和遮盖。用什么呢？用皮。这个动物的皮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牺牲啊，表示牺牲。所以亚当和夏娃把那件皮衣穿在身上的时候，象征着因信称义、顺服、悔改，遮蔽他的罪孽，涂抹他的过犯。那么亚当呢，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原理就传给了他的后代，所以呢就产生了亚伯从哪里得来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呢？就从他爹妈那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孩子里边就出现两种反应啊，一个呢就是顺服的、信的，那就亚伯；一个呢就是不信的、背叛的，那就该隐。那么这两个人呢就代表了后来普世当中生命得救的两条路。一个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宝血的洁净因信；另外一个就是走修行啊，这个人就是没有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啊。所以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救赎之外，所有一切其他的理论都是没有经过血的洁净，那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把整个圣经的救赎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原理我们抓住了，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所学习的不管是哪一部分的经文啊，我们就比较能够抓得住它的那个基本原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以西结书22章和23章。那么听起来呢，神好像怎么说呢，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23章啊，讲到这个阿赫拉和阿赫利巴啊，这个阿赫拉和这个阿赫拉和阿赫利巴啊，这两个名字呢，它都是从 Ohel 这个字来的啊，就是帐篷啊，就是代表着就是帐篷一个 tent 啊。那么神给他这两个名字啊，一个就是这个阿赫拉和阿赫利巴啊，就是他的帐篷和我的帐篷里边住着他，或者说是他在其中啊，这样的意思。表示什么呢？啊，表示本来他们是神所救赎的啊，可是呢他们犯了，就像这个在16章里边哈就提到了，以西结书里边去旧约圣经，像何西阿书啊，就是用这个夫妻关系，这个妻子的不洁净啊，背叛来代表神子民的不忠，拜偶像啊，做神所憎恶的事，用这个来描述。那么我刚才说呢，就是说因为16章里边几乎记载了这个概念 那其中也有一些小的地方呢，也加入了这些概念，啊，那么这里边呢，又提到这个概念，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很啰嗦，啊，听来听去好像都是类似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负面的我们的人，特别是孩子，对父母的这个教训啊，我们常常觉得父母很啰嗦。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理解神苦口婆心啊，神苦口婆心。神让以色列人来思想这些事情。但这个时候他们灭亡的命运已经定了，那么到了最后，在耶路撒冷被围困之前的时候，神借着先这个祭司和先知以西结把这些信息来表达出来，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那些得救的渔民啊。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就提到了神要炼净他们，要把渣子除去，当然目的是为了剩下的那个真正有价值的那一个部分。这是神的心意。其实这个呢，对于当今的我们，这个世界神要炼净，对于教会神也要炼净，最后剩下的是那小小的一部分，那一部分是有价值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奔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但是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永远进去的人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的整个的心意是为了那个少数的那一部分，神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回转，弃暗投明啊，就像咱们讲到的路德，像喇合，对吧？能够回来，但是遗憾的事情，回来的永远是少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很烦了，对吧？哎呀，又是这些东西，啊，听来听去都一样。我们要放到这个历史的背景里面，对吧？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是麻木了厌烦了，还是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神的苦口婆心，我们求助帮助我们。好，在进入今天的这个学习之前呢，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再来聆听一下。
以西结书第22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当使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嗨，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你因流了人的血，就为有罪；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到。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看哪，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在你中间流人之血。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在你中间有缠棒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乱的。在你中间有露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玷辱月经不洁净之妇人的。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那人贪淫玷辱儿妇，还有玷辱同父之姐妹的。 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看哪、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行。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渣子。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成为渣子，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异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里欺压寄居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23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和拉，妹妹名叫阿和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阿和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掳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他妹妹阿和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 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阿和利巴又加增银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阿和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他还加增他的淫行，追念他幼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贪恋情人，身壮精足，如驴如马。这样你就想起你幼年的淫行，那时埃及人拥抱你的怀，抚摸你的乳。阿和利巴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来在你四围攻击你，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比哥人、舒雅人、哥雅人，同着他们的还有雅述众人，乃是做省长、副省长、做军长有名声的，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他们必带兵器、战车、辎重车，率领大众来攻击你。他们要拿大小盾牌、顶盔摆阵，在你四围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他们必按着自己的条例审判你。我必以记恨攻击你，他们必以愤怒办你。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你遗留的人必倒在刀下。他们必掳去你的儿女，你所遗留的必被火焚烧。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华美的宝器。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他们必恨恶伴你，夺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留下你赤身露体。你淫乱的下体，连你的淫行带你的淫乱都被显露，人必向你行这些事，因为你随从外邦人行邪淫，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所以我必将她的杯交在你手中。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广，盛的甚多，使你被人嗤笑讥刺。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你必喝这杯以致喝尽。杯破又啃杯片，撕裂自己的乳，因为这事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和拉与阿和利巴吗？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又与偶像行淫，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经火烧给偶像。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况且你们二父打发使者去请远方人，使者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来了。你们为他们沐浴己身，粉饰眼目，佩戴装饰，坐在华美的床上，前面摆设桌案，将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席上。在那里有群众安逸欢乐的声音， 并有粗俗的人和酒徒从旷野同来，把镯子戴在二妇的手上，把华冠戴在他们的头上。我论这行淫衰老的妇人说，现在人还要与他行淫，他也要与人行淫。人与阿和拉并阿和利巴二淫妇苟合，好像与妓女苟合。必有一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力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是淫妇，手中有杀人的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又杀戮他们的儿女，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淫行。人必照着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了两章啊，那么时间呢已经11点了，那我们现在呢先休息几分钟，大家回去再把这一段经文粗略的再回顾一下，我们心中好好的反省一下，咀嚼一下，然后等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快快的啊把这个经文来做一点的分析。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有几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们还是11点15分回来啊，11点15分回来。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弟兄姊妹，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啊，这个以西结书的第22章和第23章的内容。我们前面呢已经把这些经文读过了，现在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啊。22章一开始就把接下来的经文呢它的内容就直接说明了啊，因为到了第24章呢，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啊，说人子啊，巴比伦，这正是今日啊，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所以你要记下来啊。那这个就是这段经文呢，就是这个巴比伦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的一段话的时间了啊，神要说的话。因此呢这里说啊，第22章第一节就开始了，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了，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这个流人血的城，当使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那这个是接下来的这段话啊，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将近灭亡之前啊，神要对这个被掳去的外邦的这些人啊，在他们中间来向他们所说的最后一段话。我们接着看啊，所以从这个引言里边啊，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说话啊，就是审问审问他们，他们知道他们所犯的一切的这个罪。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说耶和华如此说，哎，这流人血的城啊，在其中啊，叫他受报，就说不是说啊，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啊，流人血的事，这个流人血的事，大家想一想啊，为什么会流人血？啊，也就是说杀人的事，是吧？然后下边就说，叫他受报的日子来到， 然后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那么这个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啊，一个是杀人啊，一个呢就是偶像。其实呢偶像他也是杀人，因为这是两个问题啊。杀人呢我们看到他是肉体上的物质上的，偶像是信仰上的啊，是灵性上的，这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那么其实呢这个灵性上的方面啊，这个偶像的事情呢其实它是决定性的啊，这个偶像是决定性的，那么它是本质。然后杀人呢啊，杀人它是现象的啊，它是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社会上不公义的现象啊，现在在不管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社会上有存在着很多邪恶不公义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些现象，那么其结果是什么呢啊，不是，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啊，原因是什么呢，是信仰啊，是信仰。所以信仰导错误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今天有不少的有志之士啊，看到了中国的问题，然后就盼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呢大部分的人啊都是从制度上啊想来解决问题啊，以为有了民主啊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是吧？实际上这是完全是一个迷思啊，这个错误啊。我们要知道制度是一个结果啊，结果。它不是原因啊，背后的指导思想那才是真正的原因啊。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要明白啊他的这个因果啊次序，它的这个关系啊，所以绝对不是制度解决了这个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其实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一样了啊。其实在这多说两句啊，制度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对吧？咱们中国人说绝对的，不是中国人说了啊，现在民主派的人啊就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为什么有了权力就会腐败呢？权力一定和腐败之间有必然的关系吗？弟兄姊妹冷静的想一想，为什么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呢？就是因为掌握，他先有一个无言的假设，就是掌握权柄的人一定是有罪的人，他想腐败，也就是说没有权柄的时候他的腐败使不出来，有了权柄他的腐败就使出来了啊。权柄是咱们说权力是一个意志得以实现的工具，是吧？所以呢绝对的权柄给了少数人，少数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给了多数人，多数的人就腐败。所以权力这个东西 如果他背后的信仰不对，他的指导思想不对，他给谁谁就腐败。所以专制的国家少数人腐败，民主国家多数人腐败，对吧？其实呢本质是一样的，对吧？如果不是敬畏神和敬畏神的人按照神的旨意使用权柄，这就是拜偶像啊，这就是拜偶像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权力放在神以外的地方，任何制度都不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不管是谁掌握权柄，他认罪悔改，愿意跟随基督，愿意让基督的主权，让上帝的主权，让真理能够行出来，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个多说一句啊，美国特朗普的确啊，他要走这个宗教自由的道路，但是呢受到政治正确的影响，他们还不敢坚持真理，强调真理的独一性，强调遵行真理的必须性。他还是说哦，所有的宗教都自由啊，所有宗教都尊重啊。所以在那一次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宣布会上，他请了各种各路的人啊，这个包括喇嘛教中国的啊，他第一个握手的是个法轮功修炼者，是吧？那么这个还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没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个其实当年以色列人所犯的问题呢，不是他们绝对的完全的走了偶像道路，不是，而是在这里边呢说他们行了淫乱，表示脚踏两只船，对吧？所以纯正是非常重要的啊，心智上的纯正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第四节，二十二章四节就说，因为他杀人流血啊，就有了罪了，那么他们作孽拜偶像，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啊，然后呢就使他们遭报的日子临近，报应之年来到。那么这表示说啊，神给人的时间啊是有一个限度的。当然了，所以说啊，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国的讥诮，然后你这臭名，你这名臭啊，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被讥诮你，啊，但是弟兄姊妹，离他近离他远的这些城都比耶路撒冷更好吗？当然不是啊，其实他们是更坏的啊，信仰上本质的原则是更不好的啊。但是有一件事呢，是我们看到啊，当他们做了这些恶事的时候，的确别人也会讥笑他们，对吧？现在就像我们看到啊，当今的西方世界啊，比方说有些人说台湾的制度比中国好啊，真的好吗？所以当我们深入到台湾的社会里边，我们看到拜偶像的同性恋的，对吧？而且他们的领袖以同性恋为荣耀啊，所以民主的社会就特别好吗？美国的社会特别好吗？啊，美国人特别圣洁吗？有些时候他们更糟糕，啊，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那些拜偶像的民族啊，信仰错误的民族，一提到基督教国家，他们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女人少穿衣服，对吧？男人放纵情欲。对吧？喝酒、吸毒，啊，同性恋，这个甚至于是穆斯林世界来攻击所谓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些他们眼中的看法。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啊，以色列周围的列邦一提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心中也想到了这些犹太人怎么回事啊，很客观实际的。第六节我们来看啊，神对他们的审判，说看呢，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为什么各逞其能呢？ 逞什么能呢？啊，各逞其能。我们把一个字放在心里。啊，贪这个字，其实是很多罪恶啊，最后这个贪婪，这个自私啊，他们各逞其能，觉得你看我都有本事啊，是吧？我能奴役别人，做人上人，踩着人往上走。做人上人这件事情，咱们中国人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很多中国人喜欢读书，哈、啊，好像读书人很值得被尊重，其实不一定。中国人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不值得人尊重，为什么？因为我们读书往往不真是为了求知，也不是为了所谓的造福人类，我们读书只为满足我们的贪心，是吧？所以很多农村人他们拼命的读书，我们以为他真的是爱知识吗？不是，往往他们考出来了，清华北大毕业了，是吧？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吧？他们做人上人，他们有了出头之日，所以那些父母啊，节衣缩食啊，支持孩子读书，看起来好像很高尚，其实呢，是自己没做人上人，叫孩子做了人上人，自己也跟着沾点光。所以各逞其能。这个不仅仅是官员啊，这个其实，人有没有贪心，与他的地位和金钱等等，他拥有的东西的多少无关，这是他里边对待这些问题的看法。所以下边就说了啊，你这六人血的成啊，其中轻慢父母、积压寄居的啊，亏负孤儿寡妇的，藐视我的圣物的啊，干犯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呢，当然从表面上看呢，从律法上看啊，它是一条律法，实际上呢，这是目的啊，神要叫我们归回安息。其实干犯安息日它的这个真正要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信仰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啊。所以是他们干犯安息日是不信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安息日，神给他们安息日，就是说神在安息这个创造的第七天里边，神与人同在了，所以神的子民要与神同在啊，所以干犯安息说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做，这个时间呢是我和你同在的时间，这个是安息日，是吧？可是呢，人不愿意与神同在，反而在安息里边做自己所喜欢做的事儿，啊，其实那是一个这个不信啊他的见证啊。所以神曾经说安息日是我和你之间关系的凭据，那就是说你信还是你有没有信心啊？还是你觉得我只有我自己去赚了钱，我自己去做了什么事儿，我才觉得我满足啊。经文很多啊，这是具体的，从第六节呢一到十二节啊，这六节经文里边呢就是这个具体的啊，他们缠棒流人血，在山上吃旧像之物啊，有行淫的，你们中间露了继母的下体啊，羞辱父亲，有玷污月经啊，在这个月经里边的不洁净的妇人啊，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然后淫乱啊，这个玷污自己的儿妇啊，乱伦的，还有玷污这个同父之姐妹的啊，在你们中间有流人血收受贿赂的，有人借钱给弟兄取利的啊，这个因为你们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啊，夺取猎物，竟忘了我是这个，竟忘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最后这句话啊，这个竟忘了我，其实不是忘了，就是不信嘛， 啊，就是这个信心的问题了，是吧？他不信，是不信了，我忘了神才是他的供应，神才是他的根本，是吧？所以他们各显其能，他们的信心呢放在哪里呢？啊，放在他自己的身上，是吧？他相信自己，忘了神才是神啊，谁在供他的一切啊，所以他们拜偶像实际上就是拜自己。咱们以前已经分析过了这件问题啊。说第十三节下边就说，看哪啊，你因我因你所得的不义之财和你们中间所流的血啊，就拍掌叹息啊，就说哎呀啊，说到了我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啊，我的你的手还有力量吗啊，耶和华说这话就必照着行，然后我必将你分散的列邦，这神要做的事了啊，分散的列邦啊，分散列国，然后呢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污秽啊，这个或者说下边所说的这个炼净啊，这个是神给以色列啊这一切的惩罚，其实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管教啊，这个那目的呢是为要使他们得洁净，能够炼净。所以你必在列国人当中眼前啊，这个因自己所行的这个被亵渎，然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神要把他们赶到列邦去啊，那目的是什么呢？所以十七节往后就是指的神要把他们炼净，所以不是把他们全部扔掉了，如果扔掉了就直接下地狱就算了，对吧？然后这些苦难临到他们啊，就是要最后要得到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剩下的那些人啊，剩下的那些人，这些人才是神最终啊所要得到。所以咱们说通向灭亡的，也就是说被炼净的那些人，被炼出去的那些人啊，就是这里所说的铜锡铁铅啊这些东西啊，要从这个银子里边被炼出去啊。神的怒气就好像这个熔炼的火，耶路撒冷就像一个熔炼的锅啊，然后神要在这里边实行这个管教打击啊，然后呢把那些恶的从他们中间除掉，好使真正有价值的能够留下来。所以二十二节就是银子怎样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然后进一步在他们中间来实行审判啊，中间是所以这像夹馅饼啊，前面讲一部分后边讲一部分，中间啊这个就是把目的性的东西，就是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段就是炼净啊，除净渣子，这个把这个目的性的写在中间，下边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啊，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必没有雨下在其上啊，你以上。然后其中的先知图谋背叛，像咆哮的狮子抓这个丝掠物啊，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产啊，使这地多有寡妇。那么这里就是对于他们中间的领袖的这些审判啊，第一个审判的呢仍然是先知啊，那么这个是宗教的领袖啊，然后审判的第二十六节呢是祭司啊，其中祭司强解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为圣的和俗的啊，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这个 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渎。然后呢，其中的首领啊，这时候呢就开始讲到政治上的领袖了啊，或者说是他们这些先知祭司当中的这些的领袖啊，这个他们仿佛豺狼啊，这个抓丝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为得不义之财啊，为得不义之财。下边呢就是用这个灰抹墙啊等等这些啊来描述他们这种贪婪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贪心这件事情啊，正像这个新约圣经里边啊所描述的说，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里边啊，贪婪啊是万恶之根。那么人这个贪财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不信啊，一个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他就不会有贪心，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的供应，他的一切的安全，他一切的满足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有神的爱在他的心里，所以他就不会去抢夺啊，去贪婪。所以这里边有一句话呢，就是前边这个22章第12节这个地方说，他们竟忘了我，忘了我，忘了神，忘了神什么？就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忘记了神才是我们的供应。所以呢，我们逞能啊，自己觉得我能够从别人的口袋里边抢夺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具体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啊？我们到底的信仰是不是正确，是吧？这个不是在教堂里边，不是在讲台上，不是在诗班里边，是吧？不是在查经班的时候表示我们多么虔诚，而是在一个具体的问题里边，是吧？他们不讲过这么一个，这不是他们讲的啊，是我讲的。这个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啊，这个，事情自己都变得模糊了啊。但是这个原则还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台啊，做传道人的，离开讲台出去教堂，背地里边我们做的那些事儿，那才是往往真实反映我们信仰的地方啊。的确，这是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抱歉，这个是发生在广东的一个故事啊，那是好多年以前了。那么在这个那个时候呢，我们大陆的家庭教会常常请外来的讲员到我们这来分享。那么当时呢，就有几位台湾的这个传道人到大陆去啊，在广东啊，这个做培训的工作。那么他们到了啊，就逛逛我们这广东广州附近啊，这个有很多便宜商品的地方。那么这位讲员呢，这位传道人，这位牧师啊，就去买东西。然后呢，他们就知道在广州买东西呢，这个砍价啊，有些人说到广东的某些地方去买东西呢，砍价要照着什么砍呢？要照着30%砍啊。我也跟大家讲过，我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啊，砍过最厉害的不是我砍的，是他对方自己砍的啊。他要卖给我，我说不买，他就自己砍啊，一个75块钱一条的这个皮带啊，骆驼皮的皮带啊，最后他自己把价砍到5美金啊。所以这个多可笑的事情啊，它不是30%了啊，甚至于说连1/10都不到了啊，就是这样的砍价钱。那么这位传道人呢，可能大概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吧去砍价。结果对方呢不肯让啊，这个对方说我的价是没有这么多水分的啊，这个反正两边到最后闹得很不愉快。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啊。 就是到了晚上要聚会了啊，发现领诗歌的那位姊妹正是那个那天卖货的那位姊妹，讲员就是砍价的那位顾客啊，所以两个人在商场上为了价钱啊，这个吵得不亦乐乎。到了晚上呢，两个人聚会的时候啊，一个做敬拜的，一个做讲道的，你说这个怎么做呢？啊，多么尴尬呢，对吧？所以在晚上的那个聚会啊，唱诗也好，敬拜也好，查经也好，培训也好，那都是非常好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啊，那些工作不一定是真实的啊，生命的表达。其实在别人都不认识自己的那个商场里头，你跟一个卖货的人那个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个人真实信仰才在那个地方表达出来，对吧？所以我们是贪婪的，是自私的，还是公平的，还是有爱心的，往往是在没有人认识挑战自己利益的时候，那个时候真实的东西表现出来了。所以在这个22章里面呢，再一次啊，借着信仰的虚假啊，信仰的错误啊，然后呢就导致了行为上的见证，那么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到了最后就到了赤裸裸的抢夺的地步。那么到第23章呢，就再一次用这个一个爱情的故事啊，用一个神和他的子民中间啊，似乎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再一次表达这个神的子民对神的不忠诚啊，不忠诚。来审判神的，审判这个以色列人。那么用两个啊，一个叫阿赫拉，一个叫阿赫利巴啊，这里边都有一个阿赫啊，其实他是我刚才讲了啊，是 Ohel 这个帐篷啊，用这个帐篷，一个是他的帐篷，一个是他在他的帐篷里头啊，在我的帐篷里头啊。那为什么是用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这里所说的帐篷啊，这个因为这个 Ohel 这个字呢，它重点指的是在祭司啊，不是啊，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啊设立会幕，神在他们中间啊，是指的这个意思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这是一个有神的帐幕在他中间的民啊。那么后来呢，当然了，我们知道南北分裂了啊，北国以色列，那么他们投靠外邦人，然后呢这个南国犹大他们也投靠外邦人，和他们中间建立商贸关系啊，互相往来，然后呢就开始拜他们的偶像，接受他们的文化啊。圣经把这个呢形容为行淫啊，这个行淫它之所以人趋之若鹜啊，追求它，因为这里边有快乐啊，这是它的行淫的动力啊。人为什么去行淫呢？因为它快乐啊。所以这些跟外邦拜偶像的这些人啊，这些外邦人国家互相来往，那目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他看到这些这个加勒底人啊，啊，看到这些亚述人啊，啊，就是这些做省长的，穿着蓝衣服啊，骑着马，都是可爱的少年人，然后一看见他们呢，这些以色列人的心就动了啊。 因为这些人拜偶像，因为这些人不受约束啊，所以我听说不少美国的官员啊，这个被某些国家贿赂啊。其实当年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国民党的官员啊腐败，其实他们中间的腐败呢，也是被某一些人利用的啊。这个往上送小老婆，给你钱，给你各种东西来贿赂你，拉拢你啊，利用人性的弱点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难道西方人不知道专制这个无神论的政权多么可怕吗？其实他们知道，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愿意跟他们来往啊？这个关系就脱不了钩啊。这个中间就是感觉上就是弄得黏黏糊糊，黏黏糊糊啊，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就是解决了那么糟糕啊，那么不干净利落呢？关键的一个就是贪心。那贪什么呢？他们贪放纵啊，因为所谓的在西方民主国家啊，这个他政权被监督了，所以他放纵的机会不多啊，所以他就在那里感觉到不舒服啊。他做官啊，也同样做很多事，但是看到在某些国家里边，那政府官员啊，根本没有必要做那么多工作啊。咱们听说了最近啊，有一个叫什么一个官员被抓了啊，然后光他有情妇有100多。我们想一想啊，一个做了官才几年的人，他居然就有100多的情妇啊，在当今的社会里面，他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人啊，是吧？他去跟这些情妇混，他还有时间和精力来好好的办公吗？是吧？所以他的报告秘书写的啊，然后他的工作大家讨论，他就是批个条点个头，是吧？所以这种领导太好做了。所以很多在民主国家的那个廉洁的那个社会体系里边，一看到那些官员那么享受啊，是吧？所以他们的子女啊，都开着什么车啊，买着什么样的房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开始动了，是吧？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腐败的现象，它杜绝很难杜绝呢？就是因为这里边有着叫做最终之乐啊。那么圣经里边用这个行淫啊，背叛不忠实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背叛，他为什么不忠实呢？因为这里有诱惑在这里，是吧？所以我们说这是人的撒旦这个亚当的后代啊，人性的弱点啊，人性的弱点。所以在这里呢，人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正路，而是人选择不走正路。为什么选择不走正路呢？正路难道不好不对吗？好，对，但是要受约束。人不愿意受约束，人想要贪最终之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就做出选择。人选择不跟随主，不跟随神，不走正路，就是贪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贪婪，今天世界上的人啊，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是不是我们都受到贪心啊这样的驱使呢？我想这是一个程度问题。那么对付这件事情没有第二条出路，只有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知道在神里边的荣耀，真正的顺服圣灵的引导，真正的把自己和自己的邪情私欲 愿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你说那个岂不是很苦吗？啊，那我们人活一世苦哈哈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极大的信在这后面，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啊，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几种无比永远的荣耀。如果我们只看眼前的快乐啊，而不顾永恒的这个结局，那么呢我们的贪婪啊就会坏了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有信心有智慧，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靠着自己不行，他来愿意接受他的帮助，用信心把自己交托他啊，那么我们靠着他来战胜肉体的情欲。主说他要拯救那些一生因怕死的这个而做奴仆的人啊，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怕死的就是指的我们向罪死，我们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向罪死了，我们就享受不到这个最终的快乐了啊，所以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所以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要叫我们得着自由，从这个罪恶，也就是说享受最终之乐的这个捆绑里边，我们能够被自由出来。这个是用信来使我们能够跟主之间啊，使主的工作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他啊，然后他就必拯救我们，而且拯救到底。那么关于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两座城啊，跟这个就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跟亚述还有巴比伦啊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先知以西结啊用了我觉得是很挺露骨的啊，但是没有不带没有色情感觉的啊，这样的文字来描述了神对以色列人审判，那么特别是神的愤怒的这种的感受啊，用这个来表达出来。那么神做事情呢都是非常严谨的。在律法里边啊就有一条很重要的律法。那么这个呢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甚至于法利赛人曾经挑战过耶稣啊，那就是说在申命记啊这个第24章第一节啊，说人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就是对于离婚的规定啊。所以表示说什么呢？表示说圣经里边是准许离婚的啊，是准许离婚的。那么当时这个主耶稣说啊，他说这个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法利赛人就说了啊，那为什么这个律法里边有这样的规定呢？啊，神说是因为你们心硬。心硬是什么意思呢？心硬就是不肯改变，是吧？不肯改变。那么婚姻是两个人的关系，是吧？那么要想使婚姻能够美满幸福，那两个不同的人要生活在一起，那他就必须要愿意改变自己啊，必须要愿意改变自己来适应对方。但是心很硬表示什么呢？表示一方或者双方都不愿改变自己来适应对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婚姻就开始痛苦了。所以婚姻痛苦，与其说你这样痛苦无法摆脱，那么神就说 OK 了啊，那就离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准许了离婚。那么主耶稣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了一个离婚的条件，那么在上帝的眼中看，只有一方甚至于双方换了淫乱的事情， 啊，那么对方或者双方都可以提出离婚。那为什么呢？因为一男一女的婚姻啊，这个借着性的关系使他们二人成为一体。那么一旦出现了第三者，其实这一个一男一女的婚姻其实已经破坏了，那只是一个有形无实的婚姻而已，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一方或者双方提出离婚是可以的。那么所以在这里说呢，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然后就给他休书。摩西没有说明这个不合理的事是什么，那么主耶稣解释了，就是发生了奸淫的事情啊，发生了淫乱的事情啊，不忠诚的事情就可以了啊，可以离婚的啊。那么有了这一条律法，所以神和以色列人立了西奈的律法之约，当以色列人违背律法的时候，神就要给他休书来休他啊。所以圣经历次提到啊，就是这个神和以色列人这个子民的关系，那么用夫妻做比喻，那么这里边呢他的法律依据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神把以色列人赶出迦南地，不是神违背了他自己的约，也不是违背了他自己的应许啊，而是因为他们中间发生了淫乱的事情。这也就是圣经里边先知们多次啊用淫乱这件事情呢来审判以色列人，这是解除律法之约，也就是说向夫妻解除婚姻之约啊，因为一方背约而导致的啊这个关系的从法律上的解除。所以这个呢是顺便来补充一下啊。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有法律的啊，法律是行动的最后的这个依据啊，权柄使用惩罚审判罪恶的宣布啊，都是依据法律的，神也是这样。那所以在这个律法里面啊，神定的这些法则呢都是后来神做事情的一些依据。所以我们看明白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对于律法要熟悉啊，知道神做事情的这些原则在哪里。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个以西结书第22章和23章呢，23章我们没有具体的去一段一段的分析一句一句的去分析它啊，特别细的去进入分析。因为这些经文呢大家也可以再回去参考一下第16章啊，参考一下第16章。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神审判以色列人啊用的这方面的比喻。同时呢也可以参考一下何西阿书啊，那么这个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关系啊，这个最后用婚姻啊作为比喻啊，它要表达的意义。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停到这儿。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看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啊，这个然后这个借着先知的妻子的死来预表啊耶路撒冷和圣殿啊第一圣殿它的就是前面是用婚姻啊这个来表达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就进入到以西结书对列邦的审判。那么我们这些对列邦的审判呢我们就不想讲太多啊，太细，我们就大概的过啊，大概的过，然后我们非常盼望快快的进入到从35章36章啊，这个关于以色列回归啊这个事情的也就对今天的以色列的认识啊，这个最后神的审判等等这些事情的经文。其实我们蛮兴奋的啊，这个先知们的信息是有定罪啊，是有这个管教啊，是有惩罚，但是呢永远是带着盼望的。 啊，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觉得心情沉重啊，沉重是对啊，但是不是绝望的啊，是我们是敬畏战惊恐惧，但是也是欢喜快乐的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查经呢就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有哪一位肢体啊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好，我们弟兄姊妹先安静我们的心。
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合意献上感谢赞美。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主。主啊，你用你的生命来带领我们。主啊，你把以色列从列邦拣选，成为你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主啊，你何等的祝福你自己的选民，是何等的高贵。但是哦，人的罪性，人的败坏，主啊，任何的律法，任何的教导，由于人的悖逆，人的罪性，主啊，人没有力量来抗拒罪恶。主啊，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没有力量叫人不犯罪。主啊，以色列人虽然有律法，但是他们没有力量战胜罪恶的诱惑。主啊，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得罪你。主啊，你一再的忍耐，一再的差遣你的先知教导劝告。哦，主啊，但是人是何等的败坏，一再的硬着心肠犯罪作恶，甚至于祭司哦出做最邪恶的事情。主啊，你忍无可忍，你的圣殿哦，主啊，你离开了你所得荣耀的圣殿，你离开了以色列。主啊，就像丈夫离开了自己的妻子，是何等的悲伤。主啊，你看了以色列真是没有不可救药的地步。主啊，你离开了，你从圣殿你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主，我们仰望你。主啊，在这被掳之前，以色列仍然存侥幸的心，不肯听耶利米的劝告。主啊，一直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主啊，他们被掳被管教。主，但是主，你没有把他们灭绝。主啊，你在管教试炼当中仍然给以色列人盼望。主啊，我们从以色列这个经历来警戒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不可以硬着心。主，你的话是为我们主啊，是为我们得益处。你的话是叫我们得生命主啊，得到更宝贵的生命。主啊，但是人的心贪恋世界，贪恋世上的享受，肉体的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主啊，虽然那时候拜他们拜巴利主啊，他们和外邦结合。主啊，我们今日的心何尝不是这样？世界诱惑，撒旦的迷惑，主要是你的儿女不能够真踏踏实实的真正的走在你的紧紧的跟随你。主，但愿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亮光，得到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来紧紧的跟随你。主啊，让你 来时刻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使我们不再刚硬，不再悖逆，主啊，让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主啊，真是像一个忠实的妻子来跟随自己的丈夫，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主，让我们向你真实爱心，把我们的爱全然献给你，主啊，不让世界上任何的事物来占据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向你忠心。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舍命，你已经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你给我们的地位是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但愿主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是能够宝贵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份，使我们能够向你忠心，主啊，我们虽然软弱，我们常有亏欠，我们领会的也不够完全，主啊，但是我们只要有一颗愿意献上，愿意跟随，愿意靠着你过圣洁的生活，主啊，你就纪念，你就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在这混乱的时代中，主啊，使我们看清了这一切，主啊，世上一切都要过去，世上一切所有的情欲，主上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你的道永远长存。我感谢你，愿我们能够主啊，一直持守你的真理，效法你，主啊，向世界死，向肉体死，主啊，向着你活着，主啊，得到那永恒的主啊，成全你的旨意。感谢主，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亮光，得到力量，有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成全，把你的话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祝福你所有的教会。孩子祷告实在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